大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今天要介绍一个小分子药物，外加一个标靶药物，在癌症治疗的早期临床试验 1B 小型临床试验阶段有令人注目的结果，主要是因为这个合并使用可以缩小或者是消除 62.5% 的人的肿瘤，比起之前只单独使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缓解率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 是 35.9%， 更加厉害哦。对患者来说可能是另一种选择。接下来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临床试验所针对的癌症类型、小分子药物和标靶药物。它的癌症类型是大肠直肠癌，而且是 KRAS 蛋白上有一个氨基酸突变，在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中，第12个氨基酸 glycine 突变成 cysteine， 简称为 KRAS G12C。待会儿再来介绍一下 KRAS 蛋白和它的突变蛋白在癌症的角色。那这个小分子药物呢，就是针对 KRAS G12C 的抑制剂，而标靶药物就是针对另一种蛋白 EGFR 的抗体。所以对由 KRAS 蛋白 G12C 突变的大肠直肠癌病患而言，初步临床试验看起来，合并用药 KRAS G12C 抑制剂加上抗 EGFR 抗体的效果不仅优于目前的疗法，比单独使用 KRAS G12C 的抑制剂的效果要好得多。缓解率呢，从 35.9% 提升到 62.5%， 同时耐受性良好，不良反应很少，所以这个结果令人注目而且印象深刻。KRAS 蛋白是什么呢？它的全名是 Kirsten-Reed Sarcoma Virus Oncogene Homologue， 它是一个可以调节细胞分裂、细胞迁移和细胞存活的蛋白，本身可以在两种状态间摆荡。如果和 GTP 结合，那就会是在活化的状态，如果是和 GDP 结合，那就会是在不活化的状态。所以 KRAS 是调节讯号传递开启或是关闭很重要的一个蛋白。但是如果 KRAS 蛋白的第12个氨基酸 glycine 突变成 cysteine， 那 KRAS 蛋白就会处在一个和 GTP 结合的活化状态，那下游的讯号传递就会源源不断地传送下去，导致不受控制的细胞分裂，进而可能形成肿瘤。这个 KRAS 蛋白的致癌突变 G12C 的发生率在大肠直肠癌的病人只有 4%， 但是愈后非常差。 KRAS 的上游细胞膜蛋白是 EGFR 蛋白，所以若是大肠直肠癌病患有这个 KRAS G12C 突变，就无法使用抗 EGFR 为基础的治疗了。因为 EGFR 蛋白在 KRAS 蛋白的上游，即使使用抗 EGFR 的治疗，想要抑制 EGFR 为源头的这条讯号传递，但是下游的 KRAS 突变蛋白一直处在活化的状态啊，所以这条讯号传递还是一直在进行。抗 EGFR 为基础的治疗对 KRAS 蛋白有 G12C 突变的病人就会效果不好。 Divarasib 又称为 GDC6036 是一个口服药物，利用共价间接将 KRAS G12C 突变蛋白不可逆的锁在非活性状态， 来关闭下游的致癌讯号传递。和其他的 KRAS G12C 抑制剂 Sotorasib 和 Adagrasib 相比， Divarasib 的效力是5倍到20倍，而选择性是50倍。单一剂量 400mg 的 Divarasib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有 56.4% 的缓解率，在大肠直肠癌患者中有 35.9% 的缓解率，而 PFS 无疾病进展存活期的中位数，在两种癌症的效果分别为非小细胞肺癌是 13.1 个月，大肠直肠癌是 6.9 个月。尽管 Divarasib 在大肠直肠癌 KRAS G12C 的效果很不错，但是它的抗药性主要会来自于下游 RAS-MAP 的讯号传递，被抑制了一阵子之后就适应了，然后会反馈，会再活化起来。也就是说，虽然有投以 KRAS G12C 的抑制剂来抑制整个下游的讯号传递，但是抑制一阵子之后， RAS-MAP 的讯号传递又会活化起来，称为适应性再活化回馈。从一些临床前研究发现到并确认出，这源头EGFR 细胞膜蛋白是这种适应性再活化回馈的介质。如果使用 KRAS G12C 的抑制剂时伴随阻断 EGFR， 可以增强 KRAS G12C 抑制剂的抗肿瘤活性。这个假设也获得其他临床数据的支持，其他 KRAS G12C 抑制剂，譬如 Sotorasib 和 Adagrasib， 与 EGFR 抑制剂联合使用时观察到的反应率高于大肠直肠癌患者单药使用时的反应率。所以 Divarasib 与其他抗癌疗法的联合治疗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1B 期研究，用于治疗携带 KRAS G12C 突变的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患者。这次公布的数据是其中一组 Divarasib 合并抗 EGFR 抗体 Cetuximab 在大肠直肠癌有 KRAS G12C 突变的患者的结果。虽然只有29人，但结果令人惊艳，包括安全性和药效。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导致有4名患者需要减少 Divarasib 剂量，约为 13.8%， 但是没有人需要停止治疗。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是 62.5%， 意思是可以缩小或消除 62.5% 的人的肿瘤。 Medium Duration of ResponseMDR 是 6.9 个月，意思是缓解持续时间的中位数是 6.9 个月。 Median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是 8.1 个月，意思是无疾病进展存活期的中位数是 8.1 个月，真的比之前说的单独使用 Divarasib 的 6.9 个月还要好，也比目前在 KRAS G12C 突变上看到的其他疗法还要好。而且虽然 KRAS G12C 突变可能与大肠直肠癌最相关，但是它也会加速其他癌症的进展和恶化，比如说非小细胞肺癌。而且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约有 13% 会检测到KRAS G12C 突变，比大肠直肠癌的 4% 还要高。所以它的效用是否可扩及到非小细胞肺癌或其他癌症也很受注目。另外，合并组合治疗用 Divarasib 和不同的讯号传递抑制剂药物合并使用，例如 在 EGFR 下游及在 KRAS 上游的 SHP2 蛋白的抑制剂，还有 KRAS 下游的 PI3 kinase 蛋白的抑制剂，都正被评估和 Divarasib 合并使用的效果。而 Divarasib 合并 Cetuximab 的使用时，同时加入化疗和没有使用化疗也正在评估中。看来各种组合的治疗方式是火力全开呀。好咯，今天的科普上层楼介绍了一个使 KRAS 抑制剂再起更好作用的秘诀。想想看，我们和癌症的拉锯战，从发现癌症的致癌基因 KRAS 后，我们就研发出 KRAS 的抑制剂，但癌症用 G12C 突变来产生抗药性，而我们就再研发出针对 G12C 突变的 KRAS G12C 抑制剂，癌症却用适应性再活化回馈来产生抗药性。如今我们用合并治疗法，抗 EGFR 抗体来强化 KRAS G12C 抑制剂的效果，所幸这次结果还不错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 Podcast， 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